自己的眼界开始，它只是套到它的发展的一个趋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白光 OLED， 它现在的功能就是白光 OLED。那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就是 OLED 目前最新的发展哈。那我想大尺寸哈，就是显示器啊，大家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哈。那 OLED 当然目前是市面上只有很小的尺寸，但是与各家对未来的看法是认为将来还是它的将来的目标还是希望应用在 TV 哈。那在2002年。神用跟柯达合组的一个公司，他们首先推出了一个比较大尺寸的。那我们知道大尺寸是一定要用主动式驱动，那被动式驱动大概只做到5寸以下哈。大尺寸的话，一定是要主动式驱动。那在2002年第一个比较大的15寸的这个面板 demo 哈，那2003年是比较多哈，神众 demo 的15.5寸，然后友达 demo 的4寸。那另外就是奇美当时 demo 了一个20寸，是当时是最大的一个 OLED 的面板，是 OLED 的面板。那2003年 Sony 有 demo 是24寸，不过这个24寸是4片12寸去把它拼起来的哈。那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大的镀膜设备。那去年的话，LG Philips 他们 demo 是 Low Temperature 驱动，是20.1寸哈。我想这个点一哈，只是为了要宣示它比20寸更大一点哈，所以是20寸。那同年神众它也变好了一个，21寸哈，那这个21寸当然也是要比20.1更大一点哈，所以就21寸哈。那今年神众它在 SID 还有它韩国有一个 IMID 这个会呢，它 demo 一个40寸的 OLED 的面板哈。啊，这个面板看起来是不错的，去会场看人都觉得3000，当然有没有换过不知道，但是3000就摆了，所以这个面板基本上是已经做得还不错哈。它是用 AMOLED silicon 驱动的，然后是白光下它的filter 的方式去制作的。那我们看就是说，大尺寸的 OLED 呢，它驱动可以用 AMOLED 驱动，当然也是用 low temperature 驱动。那对于这两个技术，哪一个是比较好，或者说有占优势呢？但是目前看起来都各有优缺点哈，还没有什么定论哈。那我想下午那个电所的叶老会又叶博士哈，他会针对这个 IP matrix 的这个什么的这种驱动，或者是 low temperature 的驱动，会做一个应该是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哈。那看起来目前就是说两个都有在做哈。那另外是 P 类哈 ，P 类的大尺寸也有几家公司一直在看哈。那主要 P 类是说它的制程，他们认为说 OLED 大尺寸会碰到一些制程的问题哈，譬如说 shadow mask 的清晰度或对位的这些问题。那 P 类它如果是用安卓平衡去做的话，比较没有尺寸的限制哈。因为 P 类一直看好是他们未来在大尺寸上可以比较有机会哈。那F 等于是在去年先往一个40寸的P 类的一个电视，不过这个画质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前送 demo OLED 这个面板这么好哈。那另外在Passive Match 的话，主要是5寸以下的小尺寸的面板哈。那我想这边产品其实很多，只是列了这几个哈，还有就是 flexible， 我想目前还只是一个 demo 的产品哈，在日本跟美国的 UDC 他们有一些 demo 的一些产品。以产品来讲哈，目前我们看到 OLED 最大的一个应用就是在手机的智能版啊，那当然今年非常大的应用是在 MP3，当莱宝今年的出货量大概有一半是用在这个 MP3 哈。所以目前最大的 Passive Matrix 应用是在这个地方。那帕尼尔它有一些面板是用在一个汽车的音响面板上面哈。所以我们看到可能 Passive Matrix 目前的应用是在这里。那主动式的面板呢，在2003年柯达跟神用他们有出一个2.1寸的全款主动式面板，是应用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数位相机上面。那去年 Sony 它是出了一个 PDA。这个是主动式的面板。 那这个产品呢，基本上它的画质非常好，亮度画质。那我今天有带一个产品过来哈，就是待会下课会有各位有兴趣可以过来看哈，就是它的NTSC 可以达到98%，就是不管画质还是 response time 哈，看起来都比 LED 来的好了很多。不过双影这个产品听说只出了3000片就没有出了哈，我想还是宣示的意味比较浓厚哈，因为毕竟因为 OLED 现在可能在量产上一耳的可能还不是那么好，尤其是全彩的哈，所以它这个即使这块面板，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28000块买的。我想即使是这么贵买的，可能索尼也不见得会赚钱哈，所以他出了3000片就没有了，现在是买不到了哈。那我们看就是 OLED 从1982年柯达的第一个 patent 开始哈，1997年帕尼尔推出第一个产品单色的哈，那这几年已经有一些小尺寸的哈，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啊，甚至是 PDA 有一些小尺寸的应用。那接下来我想神众他有提到说他们在2007年会推出那个20寸的电视，甚至2008年有可能推出那个40寸的电视，所以接下来会有比较中大尺寸的产品。不过这几年的 OLED 的发展哈，看起来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哈，就是通常都太乐观哈，所以会不会像他们所说的2007年有20寸的电视哈？我们拭目以待哈。那我想除了这个大尺寸的发展另外一个 OLED 的一个很重要被看好的发展就是 flexible， 就是可饶性的，还有就是说白光 OLED 它除了用在这个显示器上面呢，将来用在照明的应用非常被看好。接下来要讲的是白光 OLED， 那白光 OLED 它有什么好处哈？第一个就是说它的结构先看这个结构好了，它可以在一层或者是2层或3层去发这个白光哈，所以它可以去控制我要这个白光的光谱是3个波段还是2个波段哈，都可以由材料跟结构去调控哈，所以它可以有很好的 color balance， 就是假设应用在显示器的话，这个色饱和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它可以去调到比较好的色饱和度。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它是个面光源，那这个当然是跟 LED 来比哈。那我们知道 LED 目前做白光是蓝光的 LED， 然后加上黄光的色转换荧光材料去达到这个白光哈。如果说应用在照明，当然就是 OK 哈，因为我们照明的应用需求只是说它是白光，然后它的色温显色性 OK 就可以，并不是太 care 说它是个两波段还是3波段光。但是如果要应用在显示器的 backlight， 可能这个会比较差一点哈，因为我们要经过 color filter 去滤光嘛。如果说两波段光的话，基本上滤出来的光 intensity 可能会比较差，甚至色饱和度会比较差哈。所以最好的话，用在显示器的话，最好就是这个3波段的这个白光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白光 OLED 它是一个面光源。我刚刚讲到 LED 哈，就 LED 它基本上是一个点光源哈，所以它的应用可能会比较受限制。那 OLED 因为基本上它是整面制成哈，所以它是整个面光源，不管我想应用上可能会比较好应用。那这个白光 OLED 它的应用哈，我们可以看到显示器的应用当自己 for OLED 自己本身的应用哈，另外就是 for LCD 的 backlight， 那当然被看好的是将来可以取代一般的照明光源。那这个我们讲白光就是讲400到700nm这个范围哈。那照明的应用的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它不是太 care 这个是2波段还是3波段。那 OLED 它的光谱跟 LED 不太一样，就是说它的光谱非常的宽哈，半波宽非常的宽，非常 broad。那事实上这个特性正好用在照明是非常适合哈，因为它可以 cover 的那个波长会比较范围比较大一点。那 如果检视性的应用的话，我刚才讲就是说三个波长是比较适合的，那最好是450、500、610的 peak 在那个位置搭上 color filter， 就会有很好的一个颜色性出来，很好的 NTSC 出来。那白光OLED 的制作方式有很多种哈，它可以一层，在一层里面一个 host 都喷 RGB 的材料去发白光，或者说蓝光的 host 发黄光或者是红光的都喷，好去发白光哈，就是一层，或者说我们也可以 RGB 三层叠在一起哈，或者像做全彩显示器的 RGB 的 pixel 好去把它混成白光哈，那或者是用蓝光的发光。发光层搭配这个色彩材料，类似无机的 LED 的做法哈，去做白光。我想这些方式都有它的优缺点哈。那当然也有人很多人在做不同的一个方式的发展哈。那这边只是整理一下，就是白光 OLED， 其实白光 OLED 大概只有近几年才被开发哈，所以paper。就是文献收集起来还不是太多哈，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从一开始这个日本三井大学的这个制造厂呢，它开始做白光哈，就是用荧光的单层哈，用蓝光配上红光或黄光去让它发出这个白光哈，这个是单层的荧光材料。那后来就有多层的结构出来哈，但是我想荧光材料它受限于它本身的一个发光的效率哈，所以它的效率最好大概很难突破到十个卢宾per瓦以上哈，就是它本身的材料的一个限制哈。我看到最好的话，荧光波长大概也只有5到5个卢宾per瓦。那这个也是哈，后来因为荧光材料被开发出来以后，因为荧光材料有比较高的发光效率。所以它应用在白光的话，同样的也会提升这个白光元件的这个发光效率哈。一开始是有些大部分是将磷光跟荧光混在一起哈，这个两个材料互相搭配在用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效率可以有很明显的提升。那甚至这个Toyota他们还发表了一个70卢米per瓦的一个白光的元件哈。哇，这个是用比较特殊的含氟的一个 whole blocking 的 whole blocking layer 的一个材料哈。那其实荧光材料做的比较多的是美国 Princeton 大学，那他们在相同的，他把这个荧光材料应用在这个白光呢，我看到他们比较新的发表是，如果我将三种全部都是荧光材料。用在这个白光元件里面，它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光效率哈。这边看到是有26个卢米per瓦哈。那另外就是说双层的，那看起来就是说它目前做到之前如果把三个都很做在单层的话，可能效率会比较差一点。但是从它这个元件看来，它已经做得不错哈。它可以在同一层的发光层就可以达到26个卢米per瓦。那另外除了在材料采用荧光材料可以提升这个发光效率哈，另外在结构，那这个结构哈主要就是把两层甚至很多层的这个OLED的元件把它像串联一样把它堆起来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讲所谓的发光效率是 CD per安嘛哈，如果我给它一对电子电动，它产生一个光子，那这个效率是100%。那如果我把它堆两层，那因为这种结构它会在这边中间这个电荷产生层这边产生相对这边是一个负电荷，相对这边是一个正电荷，那这样你输入一对的电子电动，相对它在这个元件里面各产生一对电子电动，就会产出两个光子，所以它的效率呢就等于是 double 了哈。当然它这个因为串联，所以那个电阻会变 double，但是以它的效率来看，它堆的两层，它的效率可以到达2倍，三层的话可以到3倍。所以目前在结构上，这个 Pixel 它是最先发表，但是 Chin-Pan 就是发明这个 OLED 的这个邓清源邓博士，他同时也 很少也有这种想法哈，只是他比较晚发表。那同时他也有这种想法去做这个白方的元件哈。大家看的是白方 OLED 的应用及发展哈。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OLED 白方 OLED 的应用可以应用在 OLED 啊，那另外是应用在 backlight 哦 LCD， 再来就是一般的照明。那其实有人会问说 ，OLED 不是不用 backlight 吗？为什么现在又提到 backlight for OLED 哈？那我们先看下一张哈。我想前面的几个好像也有提过哈，就是我们传统做，现在目前做那个全彩 OLED 的显示器的做法就是镀 RGB 三个 pixel 哈。那它的做法是用 shadow mask 先去镀一个颜色，镀完再移过来哈，再镀第二个颜色，再移过来再镀第三个颜色。但是这个 shadow mask 小面积还 OK， 但是一旦这个面积很大的时候 ，shadow mask 的因为这个 pixel 很小，它的精细度啊，它的对位的准确度都会出问题哈。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将来大面积 OLED 要用 shadow mask 去生产是不太可能哈。所以这个时候，因为白光又开发的越来越成熟，所以如果我们用白光的 OLED 发光层加上 color filter 去形成这个 RGB pixel， 我这样也可以做全彩。那事实上，这个 color filter 在 LCD 的产业已经算是很成熟的哈，那它也没有什么精细度的问题，它是用发光层去做的哈。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好就是说未来大面积的一个做法。白光加 color filter 是一个可能是解决这个 shadow mask 问题的一个方式哈。那另外就是传统 RGB 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优点就是它其实到我们知道 color filter 毕竟还是把三分之二光给滤掉了，等于是浪费了三分之二光哈。我们要这个红色的 pixel 红色光出来的话，这个绿光跟蓝光其他的光都被滤掉了，等于是浪费了三分之二的效率。那传统的 RGB pixel 的尝试就是全部都利用到了，但是另外有一个要考量就是说，目前 RGB 三个颜色的 decay 的速率是不一致的，所以因为蓝光的 lifetime 比较短，所以它 decay 的特别快，那这样它整个全彩的颜色就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哈。那如果我用白光单一层的白光它看到这个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哈，它是至少它 decay 是一致的哈。那另外有一个做法就是发蓝光或是白光是加色转换材料哈，那有点像 LED 那种做法哈，就是加一个色转换材料。如果是蓝光的话，那当然这个就不用了哈。不过这个方式大家在做的人是比较少，主要是说这个专利是 Udemy 的专利哈，就看起来好像参与做的比较少。那目前看起来大面积 demo 大部分是采用白光加 color filter 方面。我们再回来这一张哈，就是所以我这边提到了 backlight for OLED 就是那个意思哈，就是白光 OLED 加 color filter 去做全彩哈。那另外就是 for LCD 哈，我想其实现在for LCD 主要是看说，假设白光 OLED 它的效率可以提升很高，那当然可以比较省电。另外就是说它是面光源，因为现在 CCFL 它是反正不管是直下式或者是旁边的哈，它都是需要导光板。那 LED 也一样哈，它是 point source 哈，就是说它是点光源哈，所以它也需要一些荧光板、导光源之类的哈。那 OLED 的话，它是整面发光，它至少不用这些哈，它本身就是蛮均匀的。另外就是说其实大家看好是说将来 OLED 可以坐在塑胶基板上面，它可以很轻很薄，好，我坐在背光也同样的减轻了它的那个模组的一个重量跟厚度。那另外就是照明哈，就是用在一般的照明哈。那当然这个用在照明至少要80个卢米特瓦以上，因为现在的荧光灯的效率是80个卢米特瓦以上，所以白光 OLED 如果达到80个卢米特瓦以上，它就有机会取代目前一般的室内的照明。那当然要有这么高的效率才可能省电的哈。那另外有环保的考量，因为目前不管是白炽灯、荧光灯，就是有 优处废弃的考量，还有汞金属的这些考量哈。那至少这个白花红类的哈，比较没有这些环保的这个因素哈。另外就是刚刚提到它是验光棉哈，那当然制造成本低，还有适合在什么基板这个制造成本低，相对的也是要搭配在塑胶基板上，才有可能这个制造成本降低哈。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做前台的红类的显示器是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是用真镀嘛哈，底下是真镀寿司，就是说现在是镀红色的皮手，这个是一个血动马齿，就是把我们的基板放在这个血动马齿上面，这样子真镀，镀完了再把这个血动马齿 shift， 再镀一个绿色，再镀蓝色哈。那基本上面积极大的话，我想这个因为这个真镀，我们知道不管是 point source 还是 line source， 它均匀性还是有限制哈，你越大的，你在边边的对准就会有问题哈，凸出来的皮斗可能就混，这个颜色可能就混在一起哈。那如果我们采用白光下 color filter， 以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如果是8000以米的话，那我在玻璃上面啊，甚至是 color filter 可以做在露天玻璃，跟它结合，四层结合。好，那做完了之后，偶类这边镀完了。然后再把它放棉起来，好，或者说在套棉棉前的话也同样，就是在 glass 上面套这个做好，那 OLED 做完把它连上去就 OK 哈，那基本上制程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这个制程可以套这个先做好，直接上面长 OLED， 也可以各做各的，再采用方面的方式。接下来这个 Imagine 他们在2000年就 demo 了这个仿用这个方法做的这个micro display 哈，这个 OLED 的，它是主动式的哈，所以底下是 TFT。那我们看到这边是 OLED 的发光层哈，它是发白光加上 color filter， 它就是它的光谱哈，看到是它的白光应该就是蓝光搭上黄光哈。然后经过这个 color filter， 这个就是 color filter。那它这边秀的是说，它虽然它是两个光 spectrum 的这个光谱，它经过 color filter 出来的这个RGB 三点哈，它的 NTSC 还是比LCD 来的大哈。那当然这个 LCD 指的是 CCS 来的光源，所以它的NTSC。色彩饱和度看起来还是比 LCD 来的好。那如果用三个波段的话，当然会更大，会更好。这个是 TDK 他们做的白光，用在那个汽车仪表板上面。另外就是他大 Cloud Filter 做的全彩显示的面板。那这个是刚有提过，就是神用柯达他们在2002年 demo 的哈，就是利用这个方法，白光加 Cloud Filter 去做这个全彩的面板。就是Sony 他在2004年 demo 了一个12.5寸，它是 Type Emitting 的方式去做这个，也是白光加 Color Filter。看它的结构就是OLED 在底下哈，或者加上 Color Filter。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加了一个 Microcavity 的一个膜厚的控制，主要是让这个光色呢可以更纯。这是神动，刚才有讲，神动他们demo 今年 demo 这个40寸的这个主动式 OLED 面板，它也是采用白光加 color filter。那它这个40寸真的是在一片就这样增镀起来的哈。那它是用那个4.5代的这个增镀线去做这块面板。那它采用的 pixel， 它是 color filter 的话，它是 RGB 加一个白光。那当然这个白光就没有 color filter 哈，就让白光直接过去。它主要的目的是利用 RGB 加白光这一点0.4点去控制这个所有的色彩。那因为这个白光它不需要经过color filter，不会浪费掉，所以它全部过去，所以它这样的话，它的整个光的利用率可以提升，效率可以提升。那这是它的光谱哈，你看到白色这个是它的白光的光谱，这个上面就比较细的是color filter。 那经过咖啡色之后就是这个蓝色、绿色和红色。那基本上它这个白光光谱做的非常非常不错，主要是说它的位置哈，正好跟现在有的咖啡色搭，正好可以搭得很好，所以出来它的 NTSB 可以不错。那接下来讲的是OLED 如果应用在 LCD 的 backlight 哈，那传统我们用 CCF 或者说现在用 LED 哈，那基本上这个背光模组都是蛮厚的哈，也有一定的重量哈。如果 OLED 它可以做到将来啦，如果可以做到塑胶底板上面，它又是整面的发光，所以它可以导掉很多东西，譬如说导光板之类的哈，所以它可以又轻又比较薄哈。那就是还有就是色彩的均匀性哈。那我们看 OLED 从1997年开始第一个产品。当然，目前所有应用都是都可以开显出去，因为要应用在照明，目前看起来当然它还蛮遥远的。第一个是效率，第二个是寿命。我们要用在一般的照明，大概至少要2-3万个小时才有可能哈。所以，那一般是认为效率的提升可能在2010年以后可以达到80卢米图瓦以上。那当然，那它也是逐步的在提升，所以这个 OLED 用在照明的应用最快最快应该是2010年以后才可以看，才会看到一些应用的产品出来。那 OLED 用在照明的，我想是它的优势哈，主要就是说刚有提的，就是它省电、环保哈、轻薄、轻盈、光影、便宜。那另外就是说，假设它是整面的，又是可挠式的，那个应用就非常大，因为你随便可以贴在整片贴在天花板上面，你也可以整片贴你任意要的形状哈。那甚至它可以跟它可以当显示器，也可以当光源，同时哈，就说一块这个面板可以同时应用显示器，或者是说同时你要它当光源，它就是可以是一个光源哈。那我想，如果说将来 OLED 这个白光开发到效率跟寿命如果成熟的话，它在照明的这个应用会应该会非常跟现在的应用非常不一样哈。那就是整理一下这个日本游戏业就会委员会跟 USBC 他们做的预测哈。那看起来就是2010年以后，这个效率才有可能达到80甚至100哈。还有，当然这个阶段性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灯泡的效率是大概只有20卢米图瓦，那目前有些白光 OLED 已经超过这个效率哈。事实上是可以有阶段性的取代一些产品的应用哈，并不是说到一定要100以上才。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效率虽然达到，但是寿命还是个问题哈，寿命还是需要继续的提升才有可能应用。这是美国那个 USC 他们做的一个就是到2013年的一个白光 OLED 发展的一个预测哈。那但效率是它是预测2010年到80卢米图瓦，我想颜色性对白光 OLED 来讲不是太困难。还有色温都不是太困难，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可以用材料跟元件去控制去达到我们要的这个色温的颜色性。那寿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cost 跟重量一直递减，主要就是看好未来就是可以坐在 flexible 的基板上面。那前面有提过就是说不管它是两个波段还是三个波段，我想应用在照明都是 OK 的，只要它的 CRI 它的颜色是它的色温达到效率达到寿命达到我想这个我们不会太 care 它的波 spectrum 是长什么样哈。那OLED 要达到这个 CRI 大于70并不困难哈，那 CRI 要达到这个白平衡点也不是很困难哈，就是利用材料跟结构就可以调整。另外有一个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哈，那因为目前 LED 用在照明，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散热的问题。 因为 LED 整个模组非常热。那我们看到以前这几年在户外有很多 LED 的大型看板，它事实上它后面都有很多的风扇在吹，因为它的热是一个问题。因为整个效率在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它所有的能量都转成热，所以尤其是 LED 它这个 point source 它集中在那个小的 chip 上，要发出这么大的热来，所以它整个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同样也有人质疑说 OLED 用在照明会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就有人这是德国的一家公司，他是做了一个模拟计算，他发现就是说OLED 它大于它的效率大于15个 Lumen per watt， 这个是不同的面积，就是 OLED 的那个面积哈。当然面积越大，它的热会越难传掉哈，会它的热会越多。如果效率很低，它的热的确是个问题，会很高，这个元件会达到很高温。如果它的效率达到15个 Lumen per watt 以上，这个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有太多的热。主要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认为说 OLED 它因为它是整面，它甚至它的阴极是个金属也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导热层嘛，我们现在用的金属可能是铝或银，它基本上它也是一个良好的导热层，所以它整个以整面来看，它的散热会比较好一点，它的面积是比较大，所以它相对于 LED 来讲，它可能的热的问题会比较小。那我想 OLED 用在照明这个这几年来成为一个很热的话题主要是在美国参议员在2001年他们提出一个新能源法案。那这个能源法案就是要投入所谓的 solid state lighting。那当然这个 solid state lighting 就包含了无机的 LED 跟有机的 OLED， 那他们是投入4.8亿美金，要在这个固态照明上面，那这是他们的目标希望可以将来可以省很多电。那另外就是美国能源部这个地方应该是前年就开始了他赞助了德国20种公司3年，总共是465万美元，主要就是开发这个白光 OLED 将来用在照明。那当然日本也有不过这个计划是针对无机的 LED 哈，不过我想日本目前也有很多的计划是在开发这个白光 OLED for 照明哈。那欧洲是在去年开始有一个蛮大的计划就是经费是2000万欧元，它主要就是 focus 在白光 OLED for 照明的开发。那这个就是欧拉计划他们24个单位，然后期间是从2004年去年的10月开始，45个月，他们要开发的目标是这个白光 OLED 达到1000例，效率是50个 Lumen per watt，寿命是1万小时，PRI 大概70，然后面积是30公分乘30公分。其实这个目标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挑战不过我想它这个应该是它有结合设备厂商、材料厂商，它的目标是要生产。并不是说我们的研发的目标，是希望将来量产的目标可以达到这样。那另外就是，白光 OLED 的应用我想在应用在一般照明之前不同的效率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产品可以应用像无机的 LED 也是这样子在它应用在取代一般照明之前，它可能都是指向比较应用性的，譬如说像指示灯、逃生灯，或者是说红绿灯比较偏向。当然之前LED 的应用会偏向那些应用主要是说它白光没有开发出来那但是 OLED 同样呢，它除了白光可以应用之外，它其实也是可以去调你譬如说绿光，因为绿光现在效率很好嘛。激光效率现在是做的最好，那它也可以同时先开发，譬如说指示灯这类的应用，或者说汽车上面的仪表灯之类的应用。那将来如果白光 OLED 开发的比较成熟，那就可以全面的取代目前这个 所有的照明哈，主要是 focus 在室内哈。那一般有人的看法是认为说5G LED 比较有可能的应用是在室外，那因为 OLED 在 UV 在太阳光底下它的对比度不是很好哈，所以 OLED 比较偏向是应用在室内的照明。那这是 Toyota 他们在去年 demo 的这个2寸跟2.2寸跟7寸的白光面板。那 Toyota 它的目标是希望用在 LCD 的 backlight， 它是第一个目标，先应用在显示器哈，还没有应用到照明。那这是日本汽车厂，它跟这个 IMES 这个这家公司合作哈，就是他们 demo 的白光面板。那前面有讲过哈 ，Kido厂它利用这个元件堆叠的方式来提升这个效率哈。它目前有一些prototype 产品出来。那 GE 公司它也在去年发表了这个15个路米头瓦的白光 OLED， 它是2寸乘2寸，然后色温跟 CRI 都可以控制的不错。那飞利浦也是，它发表了，也是在去年发表了。3.5公分乘3.5公分的白光 OLED 面板，看起来就是蛮均匀的。那 Siemens 它这个是它这个应该是 polymer 的哈，就是 P 类的白光。接下来要讲的是flexible OLED 哈。我想传统的OLED 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哈，我们跟 LCD 来比的话，它不需要其他的膜层，比如说偏光膜啦，或者是变亮膜啦，或者是 color filter。当然，如果你用白光，还是要 color filter。但是以基本的元件结构来看，它非常的简单，它真正的厚度只是在玻璃基板跟你是封装盖的厚度。OLED 整个膜层不会超过大概只有，当然这个是 C 的封胶的厚度哈。OLED 真正它自己的膜层哈，大概不会超过2个micron，就说你镀膜从 ITO 开始算这个镀膜，从阴极到阳极，它真正的厚度就是这个基板跟封装盖的厚度。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把这个基板用塑胶基板去取代，它整个厚度就是。就是配在你的塑胶基板的厚度哈，重量也是哈，因为基本上 OLED 这些膜层、这些有机层加上阴极、阳极都是非常薄。那阴极、阳极大概是100个nanometer 厚度，每一个有机层大概是20个nanometer， 所以这整个 OLED 的元件是非常非常薄。那将来如果说应用在塑胶基板上有什么特点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重量减轻了，厚度减薄了哈。那另外就是说玻璃基板毕竟还是比较怕压到或摔到哈。那塑胶基板还是比较耐用哈，相对于玻璃基板。那另外就是因为 OLED 它本身是有机材料，它非常适合坐在所谓的可挠区。它本身就是有可挠曲性哈，所以非常适合跟这个塑胶基板结合在一起，比其他的显示器来的更适合哈。因为 LCD 毕竟还有 cell gap， 还有其他的东西哈，可能要考量哈。那 LED 也不太可能坐在塑胶基板上哈，所以看起来 OLED 是最有机会、最适合坐在这个塑胶基板上面。那如果可以坐在塑胶基板上，将来的制程可以采用裸土裸，这样的话整个制造成本就可以降低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未来的显示器，未来的 OLED 有可能就是做成可卷式的，不仅是 flexible， 还是可以 roll up 起来哈，可以把它卷成一支笔，随身携带。我想这个应该是最方便的一个显示器哈。那另外就是说，可以做成像这种。曲面式的一个显示器哈，当然这个是利用 projection 的方式做的。那将来 OLED 如果坐在塑料基板上，就有机会做成这样的哈。那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设是坐在塑料地板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啰土漏的方式。那主要这个方式是可以节省生产的成本，哈、哦，可以很快速就可以制造这个面板，哈、哦。那可挠式的 OLED 的应用，哈、哦，我想一般的吸带式的电子产品，哈、哦，那它比较轻嘛，又轻薄短小嘛，哈、哦。我想越轻当然是越有它的优势哈。那另外就是可以用在 e-book、e-newspaper 或 e-paper 哈。另外就是可以穿戴式的电子产品啊，譬如说啊，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上面有一些显示，当然这个是可能是给广告用的哈，或者说可以戴在手上的一个屏幕哈，可以随时去查询一些资讯哈。啊，或者说应用在啊汽车的一些仪表板或者是。汽车里面的显示哈，汽车应用。那另外就是display 的应用哈，就是大型的看板。那当然照明也可以用在塑料基板上面。那这个 flexible 类有什么问题需要克服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哈。第一个是基板哈，第二个是阳极，第三个是 package， 再来就是 process 哈。那基板，我想基板的特性非常重要哈，因为牵涉到制程，再来就是牵涉到 OLED， 其实有个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它非常怕水汽跟氧气，只要有一点点的死氧，就会造成它的 lifetime 变得很差哈，所以基本上它对水氧的阻绝是要求度是非常高，那玻璃是 OK。它的煮水煮氧是 OK， 但是所有的塑胶基板都很差，对煮水煮氧都很差哈。所以基本上这个基板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要这个 barrier coating 哈，就是煮水煮氧的这一层的 coating 哈。那另外阳极哈，目前我们用的透明阳极是 ITO， 那 ITO 我们知道它是无机材料，如果你要稍微的挠曲还 OK， 假设你要把它卷起来。可能那个 ITO 就会裂掉哈，所以将来如果要做得到所谓 roll up 的话，势必这个 ITO 是不能用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issue 哈。再来就是封装，目前我们用的是金属片或者是玻璃做封装，样里同样也是考虑到它的那个毒气毒水特性哈。那如果说我们用塑胶基板，那另外一面要怎么分装，这也是个问题哈。当然我也可以用基板那边的同样的 barrier layer 好 coating 好再去封，这是个方式，或者说我也可以整面镀上去 barrier layer 用镀膜的方式上去哈。那基本上也是要考量到这个煮气跟煮水哈。啊，另外就是制程，刚刚有讲到 roll to roll 的设备哈，这整个制程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设备哈？那在基本上的要求哈，刚有提到就是说，它对氧气的主氧的一个要求是10的负5 cc 每平方 per day， 对水的要求就更高，是10的负6克每平方 per day 哈。那基本上我想所有的塑胶基板目前都差这个差非常非常远哈。那另外就是说。它对基板的平整度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主要是因为 OLED 的膜层都很薄，假设你的平坦度是很差的，你会在那个譬如说凸起的那个尖点哈，特别电流会从那边穿过去，就很容易从那个地方产生高电流，是烧坏元件哈，所以我们知道 OLED 常常会产生一个 dust bar， 这个早期的时候大家没有发现，原来是那个ITO 它的表面如果有一些凸起不平的话，就很容易造成那个 dust bar， 所以 ITO 目前的要求大概都是在这个 roughness 是在一个 nanometer 以内哈。那是以塑料基板来看，至少是要两 nanometer 以内哈。那另外就是说 ITO 的一个特性，目前我们还是在没有很好的可挠式的阳极可以采用的目前的状况还是采用 ITO 的这个电极哈。那 ITO 坐在塑胶基板上，它的透明度、它的电阻 是不是还是那么好？那我主要是说自成的考量，就是说他这个没有办法说在就是说没有办法抵挡太高温的自成。那 IPO 如果需要有很好的电阻的话，它可能需要一些比较高温的自成哈。那但是说要去板就没有办法，所以它基本上它的特性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另外就是说你要 patterning， 这个 IPO 需要做 pattern。那在塑胶基板上可能会考量到这些patterning， 要考量的同时考量到基板，不能 damage 到这个基板哈。这个 patterning 的技术也要考量哈。另外就是这个热的特性哈，我想这个塑胶基板的这个CTE 的考量，还有耐热的制程耐热性的考量，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另外一边就是封装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基板面，可能我们需要这些 barrier layer， 需要平坦层，需要一个很好的电极。但是 OLED 做完了，另外一边同样需要封装，这个封装也需同样的在主气主水的要求是一样的哈。那如果你要做踏地机型的话，你同样要考虑到透光性。那这个是目前看起来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塑胶基板哈。那这边是在做一个比较，就是 PTPN、PS 之类的哈。那当然也有人用不锈钢来做这个很薄很薄的不锈钢，它本身是可挠性的，来做这个 OLED 的基板。那但是它只能做在基板，你另外一边就要用它平衡性的方式，另外一边就需要可以透光，不能两面都是用这个不锈钢。那基本上大家还是看好说未来最好的方式还是应用在这个塑胶的基板上面。那这边就是比较一下它的一些特性哈，我想并没有一个哪一个是完全的很 perfect 可以用哈。我看起来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 PN 跟 PET 哈。另外要考量的就是说塑胶基板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热膨胀系数的问题哈，因为它热膨胀系数通常都很大哈。那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应该是 PET 哈，它如果在六寸的 wafer 上面哈，变化了几大概变化大概不到四度 C 哈，它就会有产生这个将近五毫米的这个尺寸的效应出来哈，所以。CTE 是目前做塑胶基板，不管 TFT 坐在塑胶基板还是 OLED 坐在塑胶基板上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他有提到就是主气主的这个 barrier layer 的要求哈，那我们希望它不仅可以主气主水，最好是透明，因为总是有一边要让光通过哈，对，一定要有一边是透明。另外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材料吸水的特性要很低哈，不能这本身反正它本身吸很多水，它在原件做完之后它又放出一些水气来哈，所以基本上它希望它的吸水率是很低哈。那另外就是说制程它在跟其他磨程跟基板还有跟电极之间的adhesion这些也需要考量。再就是热稳定性，那刚有提到就是说 OLED 的要求主水主氧的要求是在这个范围，那目前看到塑胶基板大概是十的最好是到负一，然后甚至还有到十的三次方，那光是这个有机的 coating 大概能够 improve 的只有一个 order 哈，很难到十的负二哈，不管你是做有机就是说用 clay 的方式或者用什么方式哈，都很难突破到负二。那另外看到无机，单一层的无机它可能可以达到负二，但是无机材料它越厚主水性越好，但是越厚相对的它的应力越大，越不适合去做可挠式哈。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 barrier layer 唯一的解就是有机跟无机搭起来的 multi layer 了，我们讲的。有机无机 material 哈，那有机的选择当然有很多哈，那无机的材料主气主水比较好的看起来就是 silicon oxide、aluminum oxide、nitride 哈，就是他们一些混起来的合金哈。那这是美国一家 Vitesse 他们是算是比较早开发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 multilayer， 就是薄薄类用的 cellular layer multilayer。那就是他们在塑胶基板上面先做一个平坦层，然后再去做这个 cellular layer， 然后甚至连这个电极都一起在这个系统里面做完哈。那这是他们的制程哈，他们的有机材料是选用这个亚克力系列的哈，他用 monomer 先把它镀上去，然后用 UV Q， 然后再镀这个无机的膜层哈。那为什么有机无机搭配 multilayer 就可以达到这个负五负六？主要是有机无机的搭配是主角，它的譬如说无机层它可能有一些积水。假设你的膜越来越厚，也许它的积水是延续的。假设你用有机层去把它阻绝的话，你可以让这个 defect 它的譬如说拼厚之类它是不连续的，所以可以让这个水氧进去的路径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它至少是有些 defect 到那这个有机层就断掉了嘛哈，被有机层阻绝了，所以它不会连续的穿过去，所以有机无机搭起来可以达到十的负五甚至负六这个 order。 这是 YKS 他们做的一个Core Section 的一个膜层结构哈。你看到那个有无机层基本上是很薄，那有机层比较厚。我想这个有机层主要就是缓冲它增加它的可挠性，那这个无机层目的就是在储水跟滋养。那看起来它这个虽然搭了好几层哈，大概五个配了五组的哈，但是它的穿透度还算不错，都还有90%以上哈，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膜算是做得还不错。他们用的无机材料是 aluminum oxide 哈，有机材料就是刚才讲的 UVQ curable 的这个阿克里系列的材料。那 YTS 它开发的算是比较成熟，那他们同样的哈，这个专利大概也都被他们包了哈，不管是这个OLED 的基板端跟封装端两端都用这个 barrier layer 哈，或者是说substrate 采用玻璃，或者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封装目前用在目前的产品也是可以应用的。我如果这个基板是用玻璃，我另外一端封装我不用玻璃或金属干去封装，我直接用镀这个 multi layer 也可以封装哈，这样也可以节省这个一半的厚度，这个面板一半的厚度，就等于说另外一面不用一块玻璃或金属盖了，只是这个 multilayer 镀上去。所以不管是应用在封装还是应用在基板，基本上 YKS 都已经在它的专利范围内了。那另外就要提到的是如何去测这个阻水阻氧哈，你知道商用的我们买得到的设备现在能测大概只有十的负二负三左右，在负四负五就可能很难有设备可以去测它哈。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用到的方式就是利用钙，我镀了一个钙膜，就是说这个黑色的方块就是我镀一个钙膜，就是它的侧面的。假设我这个substrate， 然后另外一边我是用我的贝利类的镀上去，我就可以去量这个穿透水啊，因为这个水氧穿透过来的话，直接会跟这个钙反应成氢氧化钙或氧化钙。那钙本身它是不透明的，氢氧化钙跟氧化钙是透明的，所以从这个就是氢氧化钙形成的氢氧化钙跟氧化钙，它的穿透度就变好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光的穿透率的去计算它这个氧化钙跟氢氧化钙的膜厚，再由这个膜厚去推这个水的量哈，就可以去计算这个整个加上这个时间哈，就可以去计算它整个阻气跟阻水。那目前可能大家比较看起来大部分用来量十的负五负六的一个阻水率的话，大概就都是用这种方式。那刚才有提到就是阳极的问题哈，就是电极的问题。那 ITO 如果经过多次的扰曲，它本身这个很脆的材料，它很有可能就会裂掉。 那它整个电阻值就上升，这个元件就会 fail 掉。所以，将来要做到 lower up， 这个，阳极的电极势必要换成可挠性的，看起来就是 polymer 材料是比较可能的哈。那当然 ，polymer 材料有它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它的导电度目前还不是那么好哈，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像 ITO 这个等级哈。但是目前有很多方式是在开发这个技术哈，可以用比如说掺混的一些方式哈，或者说multi-layer 的方式，就是也是利用这个有机无机搭配的方式，我想应该是有蛮多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因为这是封装哈，刚有提过，就是说我可以用两片，就是说假设我这个基板买来就有主气层，很好的主气层，那我可以买这个基板来，然后镀上 OLED， 另外再买一个同样有主气层的一个塑胶基板，用低冷的方式，目前的方式去把它连起来基本上就可以封装。那当然更好的方式就是我不要那个低冷，我直接把我的封装膜用镀膜的方式，假设我有这个设备跟我的 OLED 的增镀设备是 inline 的，我就可以在镀完 OLED 直接把这个封装膜直接镀上去就 OK 了。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就是一个示意图哈，就是直接把封装膜镀在 OLED 的元件上面。那这是一个测试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要 flexible 的定义，就是说怎么去定所谓的 flexible 哈。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有一种测试方式，就是直接绕曲哈，来回来回去做绕曲，看它，譬如说做一千次、一万次，再去量它的特性哈。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 roll up 啊 ，roll up 它也是同样的，就把它卷，譬如说你曲率半径是一公分，你就把它卷成一公分，再放开，再卷，再放开哈。我想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商用的设备可以买了，但是这个是在Vitex 他们在。基本上在两年前，他们去组这样设备，他们自己公司去组哈，去量测哈，所以基本上目前的量测方式大概就是来回来回的做，然后在某一个时间之内做完几次，再去量它的特性，这个 OLED 的一个 lifetime 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barrier layer 经过这个一千次的反复的前后的摆动的话，它事实上会有蛮多的低线产生哈。那就这个就是示意图，就是说将来封装的roll to roll设备最好就是可以整个搭配这个生产 roll to roll 的生产哈。那封装设备因为 OLED 的封装是不能镀完拿到空气外面再去做封装，这样它本身元件其实是就已经破坏掉了哈，所以它基本上最好都是 inline 的。那即使不是 inline 的话，你可能要有一个手套箱，是氮气箱哈，去做一个传输哈。即使不是真空的话，也至少是要氮气箱哈。所以将来最好的话就是落实了设备，然后我同时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哈，把这个封装膜全部镀完再出来。这是一个最理想的设备。那这个是日本有机 EL Display 它在2002年做的一个 Flexible Display 的一个 Roll Map 哈。那除了有，不过就是它发光效应是针对白光的，就说它当我认为它这个应用是希望说将来可以应用在这个照明哈，这个 Flexible 主要是应用在这个照明上面。那当然，显示器这边也有一些 roll map 哈，它的应用将来甚至超薄型的壁挂式的 TV 哈，也有500毫米厚度的一个像纸一样的哈，可以卷起来，可以随时贴在墙壁上的一个 TV。那另外就是它其他的驱动方式，还有基板哈，还有 preservation 的一些预测。那这个预测是到2015年可能有40寸的尺寸的 Drivable 的显示器出来哈。那它的我想这个目前还是在开发当中啦哈。这个塑料基板未来的话，可能就是薄膜式的封装，甚至是薄膜的基板。接下来就是有一些 flexible OLED 的一些 prototype 的一些 demo 哈，就是 UDC 他们是最早 demo 这个 OLED 的 flexible 的 prototype 产品，大概在2000年就开始 demo 的哈。那每年都有一些进展哈。那听说去年他就 demo 到他的 lifetime 是可以到2500小时600例次，然后解析度可以做到64×64。这是它的 failure layer 厚度大概是178个 micron， 然后封装就是用那个薄膜式的封装，就是5到7个 micron。 那这是他们做的一个我刚才讲就是说 roll up 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剪就是去测试就把它卷起来，卷到曲率半径是一英尺，卷起来再放开，卷起来再放开那经过这边是它跟玻璃基板的 lifetime 做比较那用塑胶基板的话，它基本上会比玻璃基板的 lifetime 来得长我想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主气阻水还不是做得这么好，另外就是说它本身效率可能会也差一点，就是因为 ITO 在塑胶基板上面的平整度这些还有导电度都会比在玻璃基板上面差一点。这个是他们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说在500次的这个反复卷曲之后就会有一些 defect 出来那1000次的话更多主要就是可能 ITO 裂掉了或者说它的 barrier layer 也裂掉了。那 Pioneer 在2003年的时候有 demo 一个全彩的三寸的 flexible 的面板，它是在 SID 的会议上 demo 的那它也可以把它卷起来，卷到2.6公分的直径，它的解析度是160×120个 pixel。那不过Pioneer从2003年 demo 之后，这几年倒是没有看到它有比较新的东西出来那DuPont在今年的 SID 会议上面，有去 demo 一个 flexible OLED 160×160。它主要强调的是说，它用的是他们的基板，这个代号基板基本上是一个 PEN 的基板它强调它这个基板跟 PET 去做比较那PET 基本上是特性是这个黑点的这个部分，红色的就是它的 PEN， 就是这个代号基板。它基本上是强调它的基板的特性，都比 PET 来的好很多就是它这个 PEN。那大日本印刷也在今年 demo 了一个 P 类的 flexible display 那大概它有 demo 就是说100例子大概可以撑到1000个小时。神送在今年也 demo 了这个所谓的flexible OLED 那基本上它我刚才讲到的 UDC 它一直都是跟 Vitus 配合基本上那个failure 跟封装膜都是 Vitus 的设备做出来的。那神送这个也是它也是跟 Vitus 去配合去做那两个主气阻水层，这是他们今年 demo 的一个4.1寸的100×246的一个面板。那另外韩国的一个大学他们是 demo 一个2寸的 flexible 的 8mesh 的 OLED，也是在今年 SID 上面会场上 demo。 OK， 那是最后一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好像没有控制得很好。
对，然后 写日币呢。这个可能不好骗。再跟你讲这个，我希望你再继续。前排挂个，就这个。赚的钱会比较多，这家庭会比较多，这钱我真的可以看电视的那个给他们之前会很可以分开，电视不好做，赚的利润会低啊。
意思是说哈 ，LED 它本身它是一个点光源，它是一个 chip 嘛，哈，封装成一个 lamp 嘛，哈，它本身在驱动到亮的状态下，它会有很大的热量产生。那 OLED 因为它是本身面光源，它的散热是比较好，所以它整个模组，我们如果坐在一直点亮的状态，它的对整个模组来讲，它的热会比较小。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荧光多层啊，或者磷光啊，
对，
对，那我们知道它一般荧光磷光它是没有热吧？
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说，这些发光元件这个热哪里来？主要是我们是给它电能嘛。那当然，荧光是100%转换 ，OK， 它的效率是100%没有错。但是出来的光子很多是被存在元件里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是有机材料它本身折射率是蛮高的，大概1.8到2.0，然后 ITO 又是1.7、1.8，玻璃又是1.5，外面空气是1.0，所以整个不管是无机的 LED 还是有机的 OLED， 它都一样是这个问题。那个我想内部的发光效率是 OK， 磷光材料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100%的发光效率，但是它出来的光子却被外面的结构给 trap 在元件里面，所以目前 OLED 我们讲荧光材料好了，它真正 total 的发光效益是内部发光效益加上外部就是我刚才讲的元件，那内部荧光可以做到100%，那以前是荧光材料只有25%，那外部大概只有20%的光会出来，就是所有发光层出来的 photon 只有20%会出到元件外面，所以整个效率 total 喷射均衡率以前是只有 5%， 有 95% 的电能是变成热了，所以你没有光出来，你就是在里面 trap， 最后是被吸收，或者是说从侧面出来，最后就是变成热。那当然无机 LED 跟 OLED 都是同样有这样的问题，那你效率越高，刚有提到就是说它的 OLED 它看起来15个 lumen per瓦，这样以上的效率，当然效率很低，同样的所有的都变成热了，它会有热的问题。那无机的 LED 的话，可能效率15 lumen per瓦还是非常的热，甚至现在已经做到将近50个 lumen per瓦，还是有热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 point source， 它所有的热都集中在那个 chip 上面，没有办法展开来。但是 OLED 它是整面，所以这是我个人看法，我觉得它再来就是它阴极是个电极，它的是个金属毕竟导热比较好，所以它整个热的问题会比较小。
瞬间你好，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我在用肉脯肉的制程来做哈、那它那个镀膜还是用那个深度吗？
对。
那可不可以用建镀？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 Dota 是一个连续式的事情嘛，那如果我要度 RGB 这三个色素，那要怎么度？需要 mask 吗？
对对，如果这样用 Dota， 我认为是白光是比较好的事情，做白光。那至于罗图洛，当然罗图洛可以用建筑制成，但是 OLED 不能用建筑制成，因为有机材料它没有办法去做成 target 的嘛，所以它用深度又是比较简单嘛，所以罗图洛也可以用深度，就是一个 chamber 整个过去，它可能是好几个 chamber， 一个 chamber 度深度一个材料。那 ITO 当然还是用建筑的方式，但是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真正以后做到 roll up 的话，可能 ITO 是不适用的，可能也会用 polymer 方式，可能用涂布或什么方式做这个电极，做好之后再去增度这个有机的材料。那当然如果你要做 RGB， 这样就一定要用 shadow mask， 但是可能我觉得 shadow mask 是对 roll up 来讲是不适用的，我不可能去这样，就失去它的裸露的精神了嘛，哈，因为你还是要 mask 贴上去，所以有可能的制程就是一种转印的方式，就是神通他们有开发一个利用转印的方式，把那个 RGB 的 pattern 用转印的方式制定上去。那另外我认为白光，然后再加上 color beauty 也是一个可行的制程。
OLED 的专家，那个我想请问，就是说现在 OLED 如何做才能够让它直接发出就是 polarized light， 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产品出来了，就是 OLED 发出来光体直接就是 polarized light， 那就不需要加 polarized。
事实上有人在开发这个技术，它可以直接发出。
对，那我现在就是那个技术是刚刚是怎么样？我们稍微大概讲一下。
不好意思，我没有去注意这个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有人做出来这个东西。
这其实蛮关键的，因为在 LCD 里面哈，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个天花板挡住了，所以让它的发光效率非常低。
对。
对，那如果说OLED能够这样做的话，其实它不要加 polarizer， 它整个亮度提升非常大。
对。
哎，那所以这个技术如果出来的话哈，大概
对，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我知道，有这个已经有 paper 出来了，但是我没有去注意它是怎么做的，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秀那个我们一曲的一些技术在里面哈，因为就是准备这个团队有点赶哈，我就把手上有东西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哈。那其实我们材料所是在1997年开始做 OLED 计划，是国内最早的。那同年电子所也同年，我们是新技术的科专计划。那刚开始我们是 focus 在材料的开发。大概在1999年，我们开始做元件，然后电所，我们跟主要是后来一直都跟电所搭配哈，他们是做 low temp poly， 就是主动式面板。那我们材料所是从发光材料的合成啊的设计、合成、升华，发光材料到元件到封装啊。那这其中我们其实拓展了国内很多的厂商哈，除了来宝以外，他大概都有了哈。那因为来宝他也是蛮早投入，他大概1998年就开始做，跟我们大概是同时哈。那当然业界他有比较雄厚的资金，所以他的设备可以有很好的设备，那他发展也蛮快的。那至于 我们目前 focus 那我们其中做的就是说跟光磊有 demo 一个3.1寸的 Test Image 的全彩显示器，大概是在2023年左右 demo。那2024年以后，我们跟电子的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的技术搭在一起，就有 demo 一些全彩的主动式显示器，3.8寸的，当时在国内是第一天，然后自己奇美跟友达更早哈去 demo 这个全彩显示器。那目前的话，我们实验室哈 focus 是在白光 OLED 跟 flexible OLED 这两个技术上面哈，主要是说业界哈的投资都很。蛮成熟的哈，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做目前生产的技术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我想业界他们设备比我们更好，他们的团队还比我们更多哈，我们很难去帮忙他们做什么技术，所以我们比较 focus 是在比较前瞻一点的技术哈，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商品化。那在白光这部分，我们目前是在执行能源局的一个计划，金额是不大，但是他我想能源局的考量是我们先在这边先培养一些技术哈，将来OLED有更好的订单，就会投入更大的一个资源。那在白光的部分，我们目前今年的效率是要做到20nm/s，那因为我们很多技术还没有发表，所以今天也没有去整理，在这边跟大家做报告。我想也许我们过明年可能就会如果有一些发表的话，就比较适合去公开发表。那另外一个是 flexible OLED 哈，那我们知道今年建所在大力的提倡这个软件嘛哈，软性的显示器哈，那其中 OLED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那我们也是搭配建所的 Opony TFT 要去做一个flexible 的 OLED 哈。那我们 focus 是在那个 barrier 这边哈，我想基本上其实 barrier 在刚有提到Brightest 它的技术其实是蛮成熟的，但是看起来它的设备哈有一些问题，因为来宝国内的厂商其实跟他们接触蛮久的，但是并没有采用他们的设备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设备因为它毕竟也是要搭到4-5层，会有4-5个圈的。看起来它的设备不是那么好用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希望整合国内的设备厂商，再加上我们的技术，可以去希望可以做出一套业界可以直接跟他们生产线搭在一起的一个设备。所以目前我们在 flexible OLED 这边，我们就是 focus 在这个 barrier layer， 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软性的电机。目前大概是这样。
我们限于时间关系，就是在最后一个问题。行，后面那位请讲。
郑经理，我就问你想要请教，就是有关于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小分子可以，就是小可以用一些那个刀喷让它变成白光，对不对？
嗯。
那刀分子要怎么来做？
高分子应该也是用多层的方式，因为我们今天是不是没有做 polymer， 我是不是太清楚他们怎么做，但是我上次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他们有找到一个高分子材料，它可以同时就是说它本身那个材料就发出非常宽的这个 spectrum， 就是一个白光，它一个材料就可以是一个白光，我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那至于目前他们高分子是怎么做的，我不是那位清楚。
其实像这 flexible 的那个 OLED 会不会像那种那个电子纸的显示器，你可能做事以后里面的那个 charge bar 就赶快跑掉，然后就会那个画面就会失真这样？
charge bar 可以跑掉，因为 OLED 它基本上它可能多次以后它失效，主要是我刚才讲的，可能是电源裂掉，是 barrier layer 裂掉。它基本上有机，因为它是发光可能是有机材的， 有机材要基本上它可劳性是比较好的，倒是比较不担心的地方。那你基本上你如果是电极裂掉的，你整个电阻变高了，那可能就会掉。再就是你主气主水层如果裂开的，水气阳气跑进去它也会失效。所以 Olay 它倒不是这个问题，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可能这些膜层可能会裂掉。如果你这些膜层都可以做得很耐劳区的话，应该它的寿命就会比较长。
气的 measurement， 那如果就是我想问的是说，因为现在好像量的话是，某况是旧水器或旧氧气去量嘛、
嗯。
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盖测试去量的话，你怎么知道你量出来是水器还是氧气这样？
这个问题很好。基本上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有一套这样的设备啦哈，我们是用水器计算的。只是假设它是水汽，因为我想可能很难再去把它区分它是水还是氧造成，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计算就是针对一个水汽去计算。
我们是这个 section 就到这边为止，那我们就是两个谢谢那个孙经理等待我们的那我们下午会一起看，那这个时间就是全部
啊。各位来宾，我们还是刚刚在餐厅用餐。